我们再一次感谢你，2000年前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彰显以马内利，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在这四周里面，借着今天的经文，还有其他我们平时读和学习的圣经，再次感动我们，触动我们，你是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愿我们愿意常常的悔改，归向你，敬畏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首先，代表市中心约语堂向各位问安，愿神赐福你们。还有在这四个星期，我们在准备过圣诞，还有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愿我们多思念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有要说一声不好意思，因为今天下午呢，约语堂是有别的事工，所以我要在讲完道之后呢，就要离开了，所以不好意思。就假如我们游泳的技术不是很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怕被水淹的。我相信水淹呢，大部分的人都会怕。其实小时候我在一个游泳池那里游泳，因为第一次游没有意识到那个游泳池的水是很深的，所以就突然被淹了。被淹的时候呢，我就很怕，就赶紧抓着我爸的手，直到抓到他的手才安全，松了一口气。今天的经文呢，有一处也是提到水淹的，神是以水淹这个景象来象征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和眷顾，而且这段经文呢也带出以马内利的意义。新约圣经呢也有说到以马内利，是说耶稣降世为人，被称为以马内利，显出神亲自与我们同在，并且愿意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想借着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与大家想想，耶稣是以马内利，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那个投影好像，哦，是我的问题，原来我还没开那个遥控，谢谢。OK。那么以马内利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哪里显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从经文思想两点。以马内利的能力是从神对我们的保护，还有神对我们生活的主宰那里显现出来的。首先我们来看以马内利的能力，先是彰显在神对我们的保护的当中，8:5-8。但是我们首先去想一想，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以马内利呢？为什么经常说这句话呢？以马内利其实是希伯来文的读音翻译过来中文的，是从希伯来文其实两个字拼在一起读的时候，就读出跟以马内利差不多的希伯来文的音出来。所以呢，以马内利呢，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是那两个字拼起来的意思。这里我就给大家有两段的经文啊。第一段经文呢是以赛亚书7:14，因为我们在圣诞前夕常常会读以赛亚书7:14这句话的，就是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一节的经文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 提到以马内利，而且呢我就会放大那个字体号，用红字来标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以马内利显现在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话。新约马太福音一章22-23节就引用以赛亚书7章14节里面的话，当天使跟约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耶稣的降生就显现了神与世人同在，这是我们在圣诞的时候，比如说国语堂在平安夜会有赞美会，我相信在赞美会里面也会传达同样的信息，这是我们对以马内利比较熟悉的经文。但是呢，以马内利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出现过，不是一次，是三次，7章14节是一次，另外两次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读过的那段经文里面呢，可能这一段经文我们是比较陌生一点，没有关系陌生的经文呢我们也读，因为也是神的话，我们就是读熟的经文陌生的经文我们都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领受神的话语的丰盛，还有神怎么借着他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就选了在今天这个降临节的时候，就选了以赛亚书8章5-10节，两次再出现以马内利，来跟大家来思想一下。以赛亚书8章5-10节呢，6节经文很短，可以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是8章5-8节，8章5-8节呢是延续第7章以赛亚对当时候犹大的王亚哈斯的预告。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一个在北方叫以色列，一个在南方叫犹大。以色列国呢，他们是一个经常是拜偶像的国家是以色列人本来有12个支派，是10个支派去了以色列。犹大呢，犹大是另外2个支派，犹大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而且是神所设立的大卫和所罗门的后裔继续做王的。但是到亚哈斯的时候呢，亚哈斯自己他是一个按照圣经列王记记载，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王，他是一个拜偶像的王，借着拜偶像希望得到外教的联盟，希望得到国家的平安，他没有去依靠神。那时候呢，中东有一个很强的国家叫亚述国，亚述国呢今天是在伊拉克一带的，准备虎视眈眈的去吞灭以色列犹大两个国家。那在犹大的北部有以色列，以色列的北部呢还有一个国家叫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从以赛亚书7到8章呢是发生一件事，是一件很大的政治的事件。当时候亚兰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从北部和东部联军攻打犹大，准备攻打犹大，而且在威胁兵临城下了。很危险的时候，给亚哈斯王 无比的压力。这个联军的攻击是要求亚哈斯参与联盟抵抗亚述国。但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呢，吩咐亚哈斯，你不要怕亚兰王，你不要怕以色列王。那时候亚兰王的名字叫做利逊，所以第八章这里呢就写到利逊呢是亚兰王。以色列国的王叫比加，比加呢是一个叫利玛利的人的儿子，所以说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指以色列王比加。以赛亚跟亚哈斯说，你不要怕他们，你要怕的是上帝，回到耶和华那里，神给一个兆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政权，不要怕环境，不要怕别人。所以以马内利是在一个兵临城下的政治的时候说的，也显出怎么样呢？先知以赛亚是很主动的奉神的名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里面的事情的。可是亚哈斯王不肯听以赛亚的话，犹大国的百姓也不肯听以赛亚的话，他们拒绝以赛亚，拒绝耶和华。所以呢，神就说什么呢？神就说犹大国必定会遭受亚述国的攻击，因为亚哈斯他不靠神，他要靠亚述国来拯救他，脱离以色列和亚兰的联军。所以后来发生一件事，就是亚述国的军队来到犹大，亚哈斯臣服与亚述国。没错，以色列和亚兰的军队是走了，换来是什么呢？犹大成为亚述国治下的藩属国，而且犹大还引入很多亚述国的偶像，拜偶像的风气更加的严重。来到八章五到六节的时候，已经是亚哈斯和犹大人拒绝神，靠亚述来解决这个兵临城下的问题了。所以呢，在八章第六节那里呢，以赛亚就奉耶和华的名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我用红字和大字体标出厌弃和喜悦，因为是这个，因为这两个是相反的字，相反词表达出犹大的百姓亚哈斯王拒绝希罗亚缓流的水。那希罗亚缓流的水呢，我们如果读先知书的时候，因为先知书很多都是诗歌体，他会用很多古代中东和以色列的景象来做比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些比喻是说什么，我们就更加明白圣经想说什么了。希罗亚缓流的水呢，是指在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叫基逊，基逊呢是一个池，它里面的水呢是缓慢的经过耶路撒冷东部的几轮溪谷流到希罗亚池。所以这些缓流的水呢，又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经过它的地下水道流到希罗亚池的。希罗亚池大家如果读新约可能有一点印象，因为约翰福音第九章提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在希罗亚池里面给耶稣得医治有人可能读过。希罗亚缓流的水就是从基逊的池用经过地下的水道和那个几轮溪谷 流到希罗亚池，这个缓流的水在耶路撒冷是比喻大卫家，比喻犹大自己，大卫所罗门后裔的王，还有更加的，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立的城，是代表犹大人拒绝耶和华，拒绝大卫家，所以犹大的百姓既然厌弃拒绝耶和华的时候，就使到以色列亚兰不敬畏神的人喜悦了。所以这里不是说他们喜悦利士和利玛利的儿子，是他们厌弃神的时候，不相信神，不敬畏神的人就高兴了，是这一个意思的。所以呢，八章七节就说，既然犹大不要耶和华，不要神，神就会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是水尽也没了。大河的水猛然冲来的意思，是指在伊拉克的地方，在亚述国地方有两条河，那两条河，一条河叫幼发拉底河，一条河叫底格里斯河。我们如果看中东的文明的历史，这两条河是中东文明的发源地，主会使大河的水猛然冲来。当然两条河的水离以色列这么远是不可能冲来的，这个是比喻耶和华会使亚述国的军队很快很猛烈的冲到犹大那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军马会冲到犹大那里，会攻击犹大，严重的威胁犹大，就是水尽也没这么危险。到第八节的时候就说，冲日犹大张叶泛滥，直到景象。但是在这个这么危险呢，这么威胁这么大的时候，以马内利就出现了。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旧约圣经第二次出现以马内利就是在这里，所以我用红字和大的字体来标示。虽然危险，虽然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但是以马内利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展开翅膀啊，这是鸟展开翅膀了，好像展开翅膀呢有两处的经文啊，很多的经文形容它，但是我只是提两处啊。以赛亚书十章十四节，还有三十一章五节，都是用什么？用鸟的翅膀来描述保护的啊，来描述保护的。描述保护的时候呢，是指以马内利还是会保护犹大的国民，虽然神的审判要来到了，但是神在审判的当中仍然会保护犹大的国民，免受他们完完全全的灭族。所以我们看见八章五到八节的图画是这样子的。这个投影呢，我在 A 点呢就已经说以马内利出现了三次了。B 点关于亚兰和以色列联军攻打犹大，刚才我已经也说了。八章五节图画就是犹大人拒绝神做他们的王，拒绝神的教导和指引。神是公义的神，于是他允许亚述国重重的攻打犹大。好像我 C 点说的，威力好像水淹一样的猛烈，但是 神在审判的当中仍然与犹大同在，免他们完全的被灭族，在审判当中仍然有以马内利的保障。没错，神会惩罚犹大人的罪，但是以马内利展开翅膀，是神还是给犹大人有盼望，保护他们不至于完全被灭亡。犹太人会体验到神的公义和惩罚，他们的国家会严重的被外敌的攻打，但是仍然有神的保障和怜悯。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后来亚述国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攻打犹大，但是神很奇妙的拯救犹大国。所以这个是神有审判，但是神仍然有怜悯。到巴比伦的时候，犹大耶路撒冷真的灭亡了，真的是犹大什么都没有了，完全的软弱了，但是神仍然在他们被掳的时候给他们有回归的盼望。所以审判同在，审判与怜悯，这个不是相冲突的，这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在以马内利的当中看到神对敬畏他的人的保护，虽然会受难，虽然会受惩罚，但是仍然是有保护的。刚才我说过，从今天到平安夜是四个星期，纪念和庆贺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将以赛亚书八章五到八节跟耶稣基督的降生联系来看的时候，是互相吻合的。因为人都有罪，人都有罪的意思就是说，人从始祖开始就有悖逆神的性情和倾向，从祖先开始人就不愿意听神的吩咐而自作主张。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会看到神叫人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伊甸园的果子人都可以吃，唯独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人是不可以吃。亚当夏娃呢不听，他们呢就受到蛇的引诱，还是怎么样啊，吃了。因为他们内心有这个悖逆和自作主张的心，所以罪从此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里面。罪恶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性里面都有悖逆神这个倾向，产生人我们每个人内心有的，比如说自私、贪念、怨恨、愤恨等等这些的性情衍生出来呢，就是有恶行了。这些的恶行和性情就是罪恶，是神不喜悦的。比如说现在呢我们都很流行上网啊，比如说微信啊等等的这些的社交网络的媒体，很多人都说在网上呢现在很多人更加容易的发泄自己的怒气啊，对于比如说政治的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对于社会上不同的话题啊，不敢在人面前面对面的发脾气，说气话的时候呢在哪里说呢？网上留言区那里说啊。为什么？方便，说了按个什么，按个发送就可以了，登上去了，搞定，快。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人自然内心会觉得怎么样啊，网上发了不用负原则， 不用负责任。面对面说的时候呢，那个人记得的话呢，还会哎，以前你说过这样的话，网上呢不会，过一阵子大家都忘记了，啊，没有看见。所以呢，人现在更加的容易发泄我们的怒气和怨恨，对人是在网上发，不是在人对人的面前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种的怒气、怨气、苦毒，神看得见的，神是有记录的。这一些的时候，就是我们显出我们的罪恶出来。基督徒也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在北美洲呢，现在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会觉得对基督徒的印象是怎么样呢？他们觉得基督徒是不友善的人，他们觉得基督徒呢是自私的人，因为在网上看的太多啊，基督徒他们以神为名，但是说出来的话呢是攻击人，是骂人的。所以人越来越不愿意听和探索耶稣基督是救主和以马内利的真理。神的统治会完全实现在地上审判和惩罚人的罪恶，但是神也爱我们。在先进的社会里面，神已经差遣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体现神在掌权和审判之中借着拯救与怜悯与我们同在。既然我们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在这些天天的言语里面，我们就要显出我们是蒙神拯救和保护的。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在第一点，我是说展开他的大能和爱，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依靠神，神带领我们顺服他，而不顺从我们的自私、情欲和血气。当我们想说一句话在网上，或者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不妨我们想一想，我们这句话，我们是建立人呢，还是只是为了自己发脾气来说的呢？这样的态度和我们敬畏神的心是不一样的，是就能够流露出我们真的是有以马内利在生活里面与我们同在，展现他的大能和爱和保护我们的时候。而且呢，我们的生命有了真正的盼望，就晓得而且愿意悔改和反省自我。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生命不顺境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怨天尤人了，而且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他会使我们学习让神主导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情绪和欲望。这个悔改、回转生命的历程，显出当我们承认自己有软弱，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自己不能自拔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保护就会来到。不是保护我们物质生活一帆风顺，是保护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免得受罪恶的网罗所困扰。以马内利的能力，第二点呢，也是彰显在我们生活的主宰的当中。八章九到十节，八章九到十节呢，是以赛亚从亚兰和以色列联军攻打犹大的威胁的当中，先知看的更加的广阔。从亚兰以色列之间攻击犹大，看远一点呢，现在啊，看大一点的图画呢，就说到了列国的人民呢，是当时候呢 以赛亚叫犹大国的人看到万国了。八章九到十节，短短两节里面，以赛亚先知重复了三次终必破坏，所以我又用红字来标出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大家留意重复的字眼，重复的词语。为什么呢？因为重复的话往往是在圣经里面是重要的话，是给我们看到，诶，这里是神要我们看到，要我们记得的。终必破坏出现了三次，希伯来文其实更贴切的意思就是惧怕。以赛亚说，万国的人民任凭他们喧嚷，但是要惧怕，任凭万国的人竖起腰来攻击神的国民犹大，但是他们要惧怕。重复一次，竖起腰来，但是要惧怕。竖起腰来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的人，他们当他们竖起腰，就是竖起腰带呀，是准备外出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竖起腰是准备外出做事情，但是这里的景象呢，是更加的重。竖起腰来，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指当那些士兵准备打仗的时候，他们穿起盔甲、头盔，还有竖起打仗的腰带，拿着武器去打仗。所以是说，万国任凭你们怎么样整装待发去打仗，必定会怕。所以呢，我 A 点这里就写了，但是万国的人怎么样整装待发攻击犹大，他们呢还是变成惧怕。 B 点呢，到第十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同谋但是会失败，说话但是话语不能成真。因为十节说同谋终归无有，同谋无有相反词，终归是连接词，希伯来文应该是说但是的意思，言定但是不成立，他们所说的计谋是不会成立的。为什么万国要攻击犹大，却带来他们会惧怕？他们的同谋必定会没有，他们的言语说的计谋会不成立了。第十节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以赛亚跟犹大的国民说，神与我们同在，无论万国怎么攻击犹大，无论犹大国犹大的人怎么样被掳，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嘛，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这里倒过来翻译啊，倒过来回到希伯来文呢，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在第八章十节就是第三次出现，只是中文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如果我们用字面来翻译呢，第十节最后的是什么？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必成立，因为以马内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到以马内利其实有三次的，不只是一次的，这里就是第三次了，八章十节。所以以赛亚奉神的名再次应许犹大的国民，无论他们怎么样，无论列国怎么攻击他们，无论他们怎么被神惩罚掳到远方，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以马内利仍然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围绕的事情比以前可能更加多，或者会使我们 比以前的犹大的人更加会经常看环境、看人、看别人和自己的立场，多过看神的旨意。以赛亚书写这里第七、第八章，是叫亚哈斯王和犹大的国民，你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敌人，要看神，要悔改。只是亚哈斯王和犹大的人不听，不听的时候神会惩罚，但是神仍然呼唤人以马内利，还是要人回来看神。我们呢，我们今天其实遇到的挑战还是很多的。今天的社会很多的人都是不愿意听福音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的在社会的比例是很少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上班的地方，基督徒的比例我相信不多啊。在我们的邻居，比如说我们的邻居那里，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所以现在呢，是一个其实是基督徒是少数的时代，但是神仍然会与真心跟随他的人在一起。我们真心悔改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虽然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堕落的时候，不过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认罪悔改，而且学习坚持忠诚的跟随神的时候，神主宰我们的生命，神会看顾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神的忠诚会坚持一些的价值观的，比如说会坚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个坚持诚实的人，举例子，诚实报税，诚实的来做生意，虽然可能会觉得赚的钱好像少了一些，但是神仍然会安慰我们，主宰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内心有从神而来的和平，因为我们敬畏神了。所以呢，现在呢，在很多的粤语的会众那里呢，有很多从香港移民来到多伦多的人，有一个香港移民来的人，他在寻求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就问我怎么样做个基督徒。我跟他说认罪悔改，还有呢，实践认罪悔改的是从他在多伦多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始，如实报税，做一个真的是在行动里面认罪悔改的人，就有神的和平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做基督徒的缘故，可能会给人误解，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有理说不清的。在这些的环境之下，我们也要看到神借着耶稣对我们做人的主权，我们不会因为有理说不清而对别人有持久的怨恨。求神给我们在当中仍然做个敬畏神的人。好像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想到呢，现在11月27号啊，世界杯在进行啊，大家都知道了。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是很爱看足球的啊，我不知道啊，现在在这个时候有足球比赛的。但是随着世界杯的来到，赌博也很泛滥。我经常在体育的电台看到呢，这个以前我没听到的，现在有了。现在的体育电台呢，会有一些的时间在节目中间呢，教人怎么赌钱的，教人家你应该要买谁赢买谁输的。我看哇，这体育电台是主流的电台呀，有这样的事的现在。而且不是现在世界杯啊，有了很多年了，已经世界杯 更加的多赌博的情况出现。假如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同事都跟我们说，哎呀，你爱看足球啊，跟我一起买这一队赢吧，啊，买这一队赢多少球吧。以马内利做我们的主宰，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在圣经里面有说的，是保罗说的，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啊，我们是敬畏神的人，神给我们有金钱有财产，我们不会因着贪财而去赌博，我们也不会把钱放在这些我们不可能控制的地方，因为这是很容易会输的。我们会把钱怎么样啊，放在服侍神荣耀神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有以马内利在我们的心，有神做我们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懂得离开这些罪恶。会不会吃亏啊？会，因为人可能会觉得我们不跟他们一起的，可能会排斥我们的。但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主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要坚持做敬畏神的人的当中，赐给我们仍然有和平。犹大的国民一样，他们虽然会被攻击，他们虽然会被审判，但是仍然有悔改回转的机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犹大的国民同在，也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我们活出神是主宰我们生命的神，对犹大国一样，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生活里面这样子的时候，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而变得摇摇摆摆，我们是一个有主的生命，有主的原则的人。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八章五到十节，主要呢是有两次出现以马内利的，一个是八章八节，一个是八章十节，我都已经用红字都标了出来了。这两处让我们思考到以马内利对我们今年圣诞节呢，是看到耶稣是以马内利，他的能力彰显在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活在今天种种试探挑战的保护当中，而且主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在这四个星期，我们庆祝圣诞，我们在筹备赞美会的时候，愿神与大家同在，在我们在教会以内的服事，教会以外的见证，我们是不断顺服神的主宰，愿意反省和悔改，归向神，抓紧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保护我们离开罪恶的捆锁与破坏。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大家的一起商讨事情的时候，有神的爱，有神的主宰在我们的当中，在教会以外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有基督的见证，体现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悔改的，是悔改和顺服神的主权的意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有盼望。但是主啊，你要我们悔改痛悔归向你，教导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活出以马内利在我们的中间，在服事上，在生活上，我们活出有敬畏你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